信息来自 Chuck Pierce。 进入呼召的下一个季节。 Song 2025年3月1日。来源 Great Glory Conference 油管视频，57分28秒。我的人生在2020年发生的改变，当时我并不知道，毕竟我每年飞行55万英里。而当 COVID 发生时，在新地在年初对我发了一个预言，他说你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旅行了。我不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，也不知道这会怎么发生。当我回到家，我的妻子对我说，我在网上看到在新地给你的预言，这正是主对你说的话。我不知道主会如何做成这事，但有些事情将会改变，你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四处奔波。接着疫情发生了，没有人可以出门旅行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，因为主对我说，现在是时候来寻求我了，用你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方式来寻求我。我要告诉你们，生命中总有这样的时刻，无论你多大年纪，无论你有多少成就，无论你经历过什么，突然主会对你说，这是你转变的时刻。我问主说，主啊，我该怎么做呢？要知道我和潘已经结婚52年了，我们曾一起写过几本书，其中一本书叫做《简朴的奖赏》，潘是主要作者，他写了这本书的前半部。这本书甚至被商业界广泛运用，我曾与许多人一起出书。而当我们一起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出版社曾经对我们说，你们两个人的个性简直是天壤之别，你们到底是怎样一起生活这么多年的？潘开玩笑地说，很简单，他一直在外面旅行，所以当我停止旅行后，我的家庭生活变得完全不同，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。主对我说，回到你的后院，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祷告花园，许多人来到这里祷告，而潘是一名园艺专家。但说实话，我对我们的后院并不熟悉。我18岁受圣灵的洗，就会说方言，我也会翻方言。当人们用方言祷告时，我耳朵听到的不是方言，而是话语。但我不是那种常常用方言祷告的人。然而主让我每天在后院坐上3个小时用方言祷告，这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也重新调整了我的方向。如今我仍然每年旅行25万英里，但现在我只去主差派我去的地方，并且是在正确的时机。我之所以提到这些，是因为我一直与大卫·赫佐格的施工有联系，我每年都有参与他们所办的特会。但直到今年，主才告诉我，你可以亲自前去参加，他差遣我来这里，必定有他的目的。现在我要与你们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，如果你在做笔记，这些事你可以记下来的。4次清晰且有序的造访。我一生中经历过4次清晰且有着时间顺序的造访。第一次造访，1986年，神在1986年造访我，以10年为一起，告诉我全球未来发展趋势。我写了几本书记录这些意象，你们可以阅读，因为到今天他们仍然适用。神向我启示了从1986年到1996年、2006年、2016年， 直到2026年全球会发生的事，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崛起。当时我正在苏联阵营的国家工作，而神向我显示世界将如何重组，以及美国将经历什么。你可能会说，为什么神会选择这个人？大概是因为当时只有我疯狂到愿意说出这些话，并且分享出来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分享这个信息是在我们所服侍的浸信会教会。当时我离开了职场，带领那间教会进入一个庞大的建堂计划，而神的灵临到那间教会。我第一次分享这个信息时，牧师看着我对我说，你的信息太大了，没有一间教会能够容它。神会差派你到各地去分享这个信息。从1986年开始，我走遍了世界163个国家，神真的成就了这一切。第二次造访2008年，我在新泽西的自由公园有一场聚会，目的是为了敞开一道门户，让神的荣耀以一种新的方式进入美国。这是在达屈席兹和我走遍美国50个州之后的事情。当时大约有2500人参加这场聚会，举办地点是我们租下的一座火车站。这是当年人们从埃利斯岛搭乘火车前往纽约市或纽瓦克的地方。当时我受邀担任讲员，而就在那里，神的灵将我提到高处。当我说神提我上去的时候，意思是我可以从他的视角俯瞰世界。这种经历在我的人生中屡次发生，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都是如此。神提我上去，让我看到我的血脉，我的祖先如何来到这个国家，神的荣耀如何进入我的血脉以及罪孽，以及如何开始掌控我的血脉。接着他向我显示了美国的50个州，而在2000年的5月31日，当时只有21个州与神立约。然后神给了我一个指示，他让我看到每个州都将经历神的新运动，这些运动就像是一条荣耀之河，还看到了一些州内有燃烧的堡垒。后来我明白那些将成为未来的使徒中心。当神提我上去时，他对我说，这是为了2020年所预备的。他清楚地向我启示，他将在2020年转变事物，但并不是每个州都有这些荣耀的堡垒。神说，有些州将需要建立使徒中心来迎接未来的运动。他称这些地方为自由前哨。然后他向我解释了这些中心的意义，每个州内都有邪恶的王座。与即将在2020年开始的这场新的荣耀运动争夺掌控权，这一点是如此清楚。我已经将这些内容全部记录下来，有2个州正悬而未决，这2个州就是加州和佛罗里达州。我不会为加州坠入海洋而祷告，因为那并不是神对加州的旨意。加州是唯一一个拥有2个根系的州，一种是荣耀的根系，另一种则是邪恶的根系。主说，他们将开始彼此征战，要直到2026年才会决定哪一条根系会胜出。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与你们分享这个，总之，我要带领你们从过去来到当前的时刻。第三次造访2022年，在2022年8月，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军事学院举行聚会。当时13个原始殖民地的代表都聚集在那里。 这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所军事学院，首次向外来的敬拜团体开放。这是一个关键时刻，因为我们能够进入塑造这个国家的战略结构的核心之地来敬拜。当我们敬拜时，神的灵降临，他再次将我提到高处。当时达须席兹正在讲道，而突然间我俯瞰着美国，看到是位掌权的天使围绕着这片土地，随后又有51位天使加入，我立刻知道这些天使的数目。然后主对我说，在2024年的逾越节，我将开始造访美国的每一个州，并差派天使临到各州。当我在2008年看见各州的状况时，主向我显示有三个州将成为荣耀运动的中心，并且从那里开始席卷整个国家。这三个州分别是阿拉巴马州、亚利桑那州和阿拉斯加州。然而亚利桑那州和其他两个州不同，刚才当我们在这里敬拜时，我听见主对我说，亚利桑那州的四个角落上出现了四股旋风，他们开始席卷整个州，最终汇聚在中心地带凤凰城。主说，对于亚利桑那州，我将带来极大的震动，这将催生一场荣耀的爆发。这就是主对我所说的话，已经对我启示每个州将发生的事情，而这一切即将到来。我要说的是，刚才史蒂夫带领我们进入了不得了的敬拜时，主对这个地方说，正在向凤凰城吹起一股风，这风将搅动这片土地，并将许多人带入这个地方。这风将打开他们的耳朵，让他们说，我必须找到这个地方，好让我能够逃离这场正在吹袭的风暴。主说，从这个地方，我将再一次兴起新的风，这风将把他们差遣出去。任何想要进入亚利桑那州的敌对风暴，我将从这个地方释放启示，使这些进入亚利桑那州的敌对风暴发生转变。第四次造访，2024年。在2024年8月，主说，告诉我的百姓，我已经围绕了美国，从2024年以来就已被包围。另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，当主在2008年5月31日提我上去，在我回来时，我问主，主啊，美国将如何存续？主回答说，他们必须学会如何打出王牌 Trump card。 我相当会打牌，所以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在牌局中，真正的好牌手会密切关注对手的动向，并保留那一张关键王牌，确保他在最需要的时候发挥作用。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，当然其中还有很多的策略。当时我就知道唐纳德·川普将成为美国总统。事实上，早在2005年我曾预言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将会是一个非裔美国人，而不是单纯的黑人美国人。果然后来奥巴马当选总统，我认为这一直是我生命中的关键要点。我从不因为自己支持某个候选人就据此发预言，真正的先知不会这样做，先知只是说出神的话语。我还记得当我们从布希转向奥巴马时，这段预言最早是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被记录下来的。当时我去参加感召力杂志的节目，他们问我未来的总统会是谁，我回答说，主在2005年告诉我下一任总统将会是一个非裔美国人，而现在正在崛起的那个人是巴拉克·奥巴马。 所以他将会成为总统。他们惊讶地说，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回答说，因为神说了，你们只能接受他，不管你喜不喜欢。主在2008年说，唐纳德·川普会成为总统，但接着他向我显示了一些事情。他说，川普在第一任期中只会掌权3年半，然后会将他移除，因为我要在美国挖掘3年半，看看这个国家是否还能再次接触过世。这一点非常清楚，所以当时很多人在预言川普会直接进入他的第二任期时，我知道这不会成真。我曾在几个电视节目上说过这事，但在保守派圈子里并不受欢迎。达屈奇兹在今年年初的第一场 Start the Year of Right 聚会上回应了这件事。他回忆说，当我当初告诉他这个预言时，他并不愿意接受。他还对我说，请不要在公开场合说你对我说的这些话，但这就是主的计划。之后我没有再问主关于美国和我们的未来。我们的未来，因为即使是我的女儿，她是个彻底的自由派加州人，她在生日回家，而她的生日正好是在选举日，她对我说，爸爸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主有向你显示什么吗？他并不像我们那样追随主，但他还是问道，主有向你显示2026年之后的事情吗？我回答，就在昨晚。他说，感谢上帝，因为当时加州正面临史上最大的火灾危机。未来的3年，我认真地问主一个问题，你能向我显示2026年以后的任何事情是我可以分享的吗？接着我就入睡了。我曾被人问了400次谁会赢得选举，我都回答我不知道。但在去年11月选举前的那一晚上，我向主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入睡。主在凌晨3点唤醒我，对我说，延长时间，西西家。自从1972年归向主以来，我的目标一直是遵循主的指引。当我在大学就读时，主对我说，我要你能够在不翻开圣经的情况下读懂它。因此我一生的追求就是让圣经的话语如此深植于我的内心，即使在没有圣经在手边的情况下，也能每日诵读经文。当我那天凌晨3点醒来后，开始在脑海中回顾列王的历史，最终想到西西家。我对主说，西西家犯过一些大错，但你却说延长时间，西西家。于是我开始回顾西西家的一切言行。到了凌晨4点，我接到了一通来自以色列的电话。他们说，我们知道现在才凌晨4点，但主亲自指示我们，我们在祷告时主告诉我们要立刻打电话给你，主要我们对你说，他正在对你说西西家。我回答，主，你知道我一直试图聆听你的声音，当你的声音如此清晰时，甚至还有人特意打电话来告知，那么这一定是极为重要的事情。最后我回顾先知以赛亚预言西西家的场景，我来到了这一场景。先知以赛亚预言西拿基利要来摧毁西西家，他们已经征服了许多国家，颠覆了这些国家的信仰体系，摧毁了百姓所敬拜的神明，并使这些人民臣服于他们的统治。现在以色列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。但以色列的神与其他神不同，先知以利亚开始对西西家预言，因为西拿基利正在威胁，你们将被毁灭。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曾经经历这种时刻，敌人说，你要完蛋了， 国家正处于一个极其柔弱的时刻，我只能点到为止。我不是一个特别热衷政治的人，尽管我了解政治体系。希纳基利的使者拉伯沙基大声嚷嚷对百姓说，我们要毁灭你们，不要被西西家欺骗了，不要让他告诉你们他的神比我们的神还强大。然而先知以赛亚挺身而出说，神如此说，他说，我要使我的子民在这一年存活下来。在此我只是简单的转述，你可以去查考以赛亚书或列王记下。神说，我会让我的子民活过这一年，第二年他们将吃自己努力所得的果子，到了第三年他们会深入扎根，我的渔民将深深地扎根，兴起并结出前所未有的果子。当时我惊讶地说，主，我们已经在希伯来历5785年了。所以主是在对我说，在2025年，即使我们将经历征战，但我们将存活下来。到了2026年，我们将吃自己努力得来的果子。换句话说，你在2025年所经历并坚持下来的见证，将在2026年成为你的供应与支撑。然而到了第三年，先知说，你们将比以往更为深入，你们的根基将更加稳固，你们将兴起并结出前所未有的果子。我惊觉，主啊，这就是2025、2026、2027年。突然之间，我超越了2026年。主对我说，我正在告诉你我延长的时间，你将面对那试图摧毁你的敌人，而我要亲自除去他，然后你将持续忍耐。你的见证将成为你今年的支撑，到了明年，你将开始结出果子。在第三年，你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多结果子。因此告诉我的子民，他们需要为未来三年领受意象，并往前迈进，迈向我正呼召他们进入的。现在对身边的人说，无论你经历过什么，你仍然在这里。因此神正在超自然地赐给你未来三年的计划，现在不要退缩。现在让我来展示一些事情，我知道主会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使美国能在艰难的2025年坚持下来，情况在2026年稍微好转，然后在2027年迎来未来。当你在神的话语与灵力够深入时，你就会知道如何分辨神的时机。神不受时间限制，但我们却活在时间的框架里。季节的改变，季节的改变。主在上周六2月22日唤醒我，对我说，季节刚刚改变，我们在德州经历了一些严酷的冬天的日子，但突然之间，主说，季节刚刚改变了。约拿丹和我开始观察，而就在那天，杏树开花了。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这象征着季节的转变。于是我翻开耶利米书一章，开始默想。那正是耶利米当时所处的。这段信息也是给今天在这里所有的人，是神亲自带你们来到这里。我翻开耶利米书，看到神在第一章提醒耶利米他的呼召。神对他说，我在你母腹中就已呼召你，我塑造你，编织你，我为你定下了一个目标，你要去拔出、拆毁、建立、栽植，这就是你的呼召。然后神问耶利米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，耶利米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过度属灵化一些事情，只要单纯地告诉神我们看见了什么。 耶利米回答说，我看见一棵杏树。主说，你看得不错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主正在观看这地上的一切，而我们要与他一同观看。季节刚刚转变了，因此你正要进入你呼召的下一个季节。这是我除了周日早晨在我们教会分享之外，我第一次公开分享这个信息。你正在进入你的呼召的下一个阶段，我希望你能将它与你未来三年对你的呼召将如何发展连接起来，因为这将带领你经历许多事情，而你的呼召将成为支撑你的力量。到了第三年，你将开始从你的呼召中以新的方式兴盛。如果你现在仍然在呼吸，那就代表神要你听见这番话。我带你来到这里，是要向你启示你未来三年的计划。不要让仇敌阻止你，拦住你进入神为你预备的丰盛结果之中。所以主是在说，正在唤醒你的呼召中尚未苏醒的部分，这树枝正在向你说话，因为我正在转变你呼召的季节。你要记住，这正是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，而我相信他现在也在对我们说，在我放置你的地方，你是如何观看未来这三年。我们大多数人对耶利米这个名字都很熟悉，但如果深入研究，它还有另一层含义。我正在松开母胎，使母胎苏醒，这样你被造时的本质就能完全苏醒并繁盛起来。因此，也许你曾经历过许多事情，但现在神正在你里面唤醒新的事物。神正在做的事，他不仅正在释放如何充分孕育你的未来，他也在松开你的手，赐给你一个新层面的自由。自由这个词汇的意思是你的手臂释放，好让你能够抓住应该抓住的。因此现在神是在对你说，我正在释放你，使你能去做我呼召你去做的事。待续。